结账的时候，苏毅说 AA 吧，我翻了个白眼拒绝了，当下心里画了个叉，算得清楚不是问题，但完全跟我不是一个频道的。正准备离开餐厅的时候，脑袋自带天线的四眼小李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看着他两眼放光的傻模样，真想假装不认识他。哟，吃完了，我过来结咱们处昨天吃工作餐的钱。这谁呀，这么漂亮的姑娘。她自己乘转起合的漫不经心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苏毅。哦，我叫苏毅，情报中心的。美女自动进入对答模式。我意兴阑珊地准备离去，花自己的银子陪一个水汪汪的小妹妹吃饭，不熟就算了，除了受不完的刺激，还平添无法计量的脂肪和肥肉。姐姐可不打算看着你们眉来眼去的。苏毅忽然挽着我，转身跟白痴小李礼貌的道别。也是，这等仙女儿见识最多的就是演技拙劣的搭讪。好嘞，有事儿尽管给哥哥打电话，这是我名片，哎，拿好啊。贱人，你不是从来都不带名片的吗？8月底，我们又见了一次，除了沟通去学校报道的事情，还有就是商量办理任务书加机组的事情。我们这样的单位虽然撑不起大飞机，但指挥飞机的话筒拿在手里，走到哪儿干点啥都好使。苏毅是个特别有礼貌的人，无论做事儿还是对人都彬彬有礼，完全的日系风格。我们一起去办手续的时候，看着他得体周全的忙前忙后，我心里悲愤地感叹着，没有硬伤和缺点，这不科学呀。开学前的两天，第三次见面的苏毅和我拿着领导签字的单位盖章的小本子，就是代替机票的任务书，托运了厚重的行李箱，稳稳地坐在了凉爽舒服的机舱里。裸白的机身在滑道上缓缓前行，交织翻滚的热浪也阻挡不了它的前进。起落架收起的时候，烙着各种几何图案的陆地离我们越来越远，稀薄的空气蔓延开来。刚才在候机楼里看见总局的大领导亲自送苏毅，我就意识到了传说中的故事原来就是事实，遗传和投胎这两件事儿就别跟自己较劲了，接受现实才是脚踏实地顺其自然的表现。但是该有的坚持也不可若有若无，我可不打算告诉苏爷我是第一次坐飞机，虽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紧张。没想到苏爷先开口了，从南京过来的时候我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到现在还是会紧张，你呢？
我这也是第一次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没什么感觉。
真希望说话的人不是我。以后咱们肯定有很多机会，到了飞行学院你可要罩着我啊。仙女不知道什么时候拉起了我的手，满眼的真诚和期待。行啊，不过飞院姐姐也是第一次去，咱们互相照顾。嗯，我就跟着你了啊。大伯刚送我的时候说下了飞机会有人接我们直接去学校，我想着正好可以帮咱们省了打车的钱。他嘴角带着笑，朦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，柔软的纤纤细手慢慢给我安定和自在。机舱里有些不能忽略的噪音，冷气毫不吝啬地将人团团围住，眼前这个善良体贴的姑娘必须成为同道中人呢，
我心中默念着。